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白宫在声明当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会探索如何推动以及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且透过教育交流以及是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拜登即将启程的印度以及是越南之行，显然美国正致力于加强同印太区域盟友的合作。不过白宫已经在较早之前表示，拜登并不会出席下个月的美国东盟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而是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参与会议。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预计在今年9月5号至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期间包括东盟中国峰会、东盟美国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会议。虽然部分人士批评拜登缺席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的会议，恐怕是导致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此回应说，拜登曾经在线上出席首届东亚峰会，并且亲自参加去年的东亚峰会，而且这次将会是贺锦丽第三次访问东南亚，这个是对东盟这个机构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虽然美国官员说华府对东南亚的政策持续而且是呈上升趋势是事实，但是在中美摩擦加剧的时候，拜登对东盟相关峰会东道主印尼的不屑一顾却是意义非凡。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在近期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是《拜登缺席雅加达，不露面的意味不言而明》的文章当中，共同作者是高级研究员钟伟伦以及是余蛇丽莲，在文章当中表示，印尼已经调整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的议程，以确保拜登出席东亚峰会，但是拜登最终仍然选择不去雅加达，这个是对印尼即将卸任的维多多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印尼根本不在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文章说，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且在2016年在阳光之乡主办美国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还是在两届任期里面会见10位东盟领导人的6日次，分别访问该个区域7次，真正体现华府向亚太区域的倾斜，是任何战略或者文件都无法言喻。但是钟伟伦以及是佘丽莲在文章当中说，相较之下，拜登在这方面所达成的成就真是较少，虽然他在去年在华府举办第二届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并且在去年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参加过两次的东亚峰会，但是几乎未有访问该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拒绝雅加达的决定等同显示华盛顿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放假。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示警，拜登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面放假，恐怕是让和北京频频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东南亚部分国家更显弱势，难以抵抗中国的海上扩张行径。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向东南亚伙伴传递一个信号，亦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够依赖美国，他们可能不得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大的军事压力采取顺从态度。在该个地区，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这些国家会无所依仗，至少面对中国的主张少了一个支持他们的伙伴。中国依据他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一片的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根据法港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8月26号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包含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等侵略行为必须要受到挑战和制止，并且对菲律宾保证，面对该个地区的共同挑战，美国会提供支持。不过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月 就是表示美国等外部势力在背后持续搞乱局势，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警惕，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是握在自己手里面。马斯顿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就等同符合中国的讲法，亦都表明东南亚对美国可能从该区域撤军的担忧，或者有一日东南亚国家就必须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研究员武士翠安亦都对美国之音话，拜登9月无法亲赴雅加达参与美国东盟峰会亦是东亚峰会，必然亦都失去与东盟领导人就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径上面有直接表达以及是交换意见的机会。不过拜登选择前往越南而不是参加东盟峰会，表明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上更加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武士翠安说，好像是从去年8月到今年4月美国史无前例地分别同印尼、菲律宾同泰国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美国近期支持菲律宾抗议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行为等等，所有其他的证据都证实了这个的论点。除了南中国海的冲突，东盟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然而未决的缅甸危机。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超过两年，但是当地血腥冲突依旧不断。据缅甸受助政治协反的协会统计，截至今年8月30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逾4000人遭到军方的杀害。虽然东盟为解决危机和缅甸军政府达成5点的共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重大的发展。不过武士翠安认为，依照过往会议的声明，即使是拜登参与东盟峰会亦都很难为缅甸情势找到解放。武士翠安说，回顾美国以及东盟领导人2022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提出缅甸问题的篇幅是很少，事实上在东南亚美国在缅甸并没有太多的战略利益。而此外，虽然美国支持五点的共识，但是美国在缅甸问题上面的态度和东盟存在是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说，美国更加优先的是惩罚缅甸军方，然后才是促进这场暴力事件当中各方之间的对话。武士翠安认为，即使拜登总统参加今年的峰会，这个现况亦都不会改变。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在8月23号扩大对缅甸的制裁，包括帮助缅甸军政府采购用于对本国人民发动空袭的喷气机燃料的外国公司或者个人，但是观察人士批评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制裁并不足以有效阻止军政府的暴力活动。与此同时，根据香港媒网媒端传媒报道，虽然北京一直否认暗中帮助缅甸军方，但是中国官媒已经开始采用军政府的官方头衔以及是官员的名称，在此是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合法性，可能显示中国的支持已经从今年开始趋于台面化。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说，拜登缺席峰会凸显美国仍然不愿意在缅甸危机上面发挥领导地位，只是希望持续以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是提倡东盟的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地的人道危机。但是依目前的情况，这个很有可能令到北京藉此加大对缅甸的影响力。马士顿说，北京对缅甸军方的支持越来越多，特别是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外交官和缅甸军方之间的高层接触已经增加到接近每月一次。而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和缅甸北部的民族地方武装密切接触，敦促他们在抵抗军方对国家的控制上面不要和民族团结政府合作，因此中国正在间接支持缅甸军事统治。今年的东盟峰会除了预计会将南中国海及缅甸的危机纳入议程之外，东盟2023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亦都会在会议上面轮值主席国职位交棒给老挝，后者将主办明年东盟各项的会议。不过除了柬埔寨之外，老挝可以说是东盟十国当中和中国关系最为友好的密切国家，外界因此忧心华府若然在两国的铁杆情谊持续升温的时候忽略关注东南亚，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恐怕是节节败退。 對此，印尼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際關係研究員哈里斯馬表示，身為明年東盟輪值主席國的老窩，仍會致力在應對美中等大國之際努力表達東盟的立場。不過，相較中國，美國同東盟固定舉辦論壇的次數明顯是少了很多。雖然美國致力同東南亞部分國家擴展雙邊外交，但是若然東盟整體的互動仍然有限，明年在老窩主政之下，可能讓東盟制定更多對北京有利的政策。哈里斯馬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在氣候、海洋治理和藍色經濟等議題上面很多都同中國有關，如果美國持續在東盟失去優勢，東盟將會越來越難在這些議題上面忽略中國的影響力，這個亦都會讓美國更難以同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進行競爭或者是對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台北報導。